地体就属于身啊。我们修定啊，有这个定身啊，定的境界就是定身的啊，智慧。在佛经里讲，过河必须船，到难不用舟。我们修行的时间呢，一定要用戒定慧，而断贪嗔痴。我修行完了，成功了，这个戒定慧没有用。既然是没有贪嗔痴，你戒定慧不必修。如果贪嗔痴没有了，你再修戒定慧呢，这是个累赘。你坐了船渡海嘛，到了彼岸你不下船呢，那你就是不究竟了。说到最后啊，要把戒定慧的这个灰身名字啊，寂无声，寂灭达到无声的境界。寂无声就是这个无余涅槃。如果是有余涅槃，说罗汉有两种涅槃，有余涅槃就是用戒定慧把贪嗔痴灭掉了，还保留戒定慧，叫做有余生，有余涅槃。那么既然是没有贪嗔痴了，我戒定慧也不要了，叫做无余涅槃，没有余生，叫做灰身灭智，寂无声。当然这个无声的道理，或者是本源行化，是讲道德的。这个源还是讲道德啊，但是物以类聚，鸟以群飞了，也很难讲了。那么也许他不讲道德，他就有一般不讲道德的朋友来拥护他嘛，是不是？你要讲道德嘛，就有很多的道德的朋友来拥护他，拥护你嘛。所以在管子讲啊，虚无无形谓之道，化育万物谓之德。什么叫道啊？虚无无形，道在无形中，道在平常日用间，不是琢磨作样，不是表起利益。装模作样你能够装多久？标起利益你也能够不能持久，早晚会陷狐狸尾巴。道在平常日用间，你吃饭我也吃饭，你睡觉我也睡觉，你穿衣服我也穿衣服，但是我这个吃饭跟你吃饭不同，我吃饭时候修五官，你吃饭时候在色香味美上起分别啊，我睡觉嘛，我是修禅定，身体虽然倒下，心里没有倒。所以六祖大师讲，何必为这个臭皮囊而做功课呢？一定把它竖起来。你身体竖起来，心倒下来还是没有用的。身体倒下来，心不要倒。穿衣服，我绝不是说为了好看，为了美观呢、啊，花很多钱呢，做个衣服给你看，我做个衣服架给你来欣赏，算不上。御寒啊，保暖啊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穿衣吃饭的个人的境界不同。所以是虚无无形，这就是道，这是管子讲的。那么化育万物才是德。你要能够教化，能够养育万物，不要伤害万物，这就对。所以各成本源行化，归神灭智即无生，既守总净三宝尊，是为正因能普济。三宝尊呢，前面讲佛法生三宝了，这叫正因。老讲你离开佛、离开法、离开僧，都是不是正正当当的呀？修行的正因，生死迷于正沉密，显令出离之菩提。有生死啊，就是愚痴；有愚痴就是迷啊。那么。会沉溺，就是 沉到海里去了，溺到这个粪坑里去了。这是讲的这个众生相、生死、迷于沉溺啊，显令出离自菩提，都使令他们出来返迷归悟，离开生死得涅槃，不要沉沦。这个就要用功夫了。根据马丁路德来讲，是不择手段完成最高的道德。你要想完成最高的道德，不择手段，我不达到道德的目的，绝不终止。最高的道德，最高的道德就是菩提嘛，显令出离自菩提。生者皆归死，永远尽变衰，强力病所侵，无能免死者。有生就有死，前面的文呢是皈依三宝，下边的是寄送的文。生者皆归死，没有不死的。所以这个生死的问题呀、啊，应该不算一回事情，也不必怕，但是没有把握就害怕，死了之后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这个轮回到哪里去了就不知道了。永远尽变衰，你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你这个很美的容颜，一定会衰变。所以啊，我们年轻的人不要笑年纪老的人，你走也走不动了，发白面皱了，头发也白了。其实我现在希望头发白，头发越白越老资格老啊。我现在犯怵剃头，我自己不会剃啊，我希望头发都秃顶，都把它拔光，都让它自己不长。这个就是永远尽变衰，一定会变，一定会衰老的，不可能不衰老的。说年纪老的不要擦烟抹粉了，越擦烟抹粉越难看啊，它会变的嘛，求其本色。年纪老的你还擦那口红，就像个夜叉鬼似的啊。强力病所侵，无能免死者。这个病啊是强力的，这个病啊能够侵犯我们的身体，生老病死，死不出去，老是自然的，生是没有办法的，病真苦啊！啊，如果是没有病没有呆的就死了，那真是修来的。你在床上倒这几年呢，生也不能生，死也不能死啊，那就是久病无孝子啊，真是没人理你。越有病心里越烦，越烦儿女越讨厌啊，那这个病太讨厌了，强力病所侵，真正是说是又穷又病啊，无能免死者。但是病啊可能有免的，但是心病就难免。外边的身体现在医药发达呀，大家年岁都增高了啊，身体保健的做得很好，应该是免除病的啊。那么心病就很难免，无能免死者。假使庙高山竭尽皆毁坏，庙高山就是须弥山，有的时候须弥山就是喜马拉雅山，不对，应该不是，因为须弥山呢有四大部洲，喜马拉雅山应该没有四大部洲。须弥山顶上应该有这个倒立天。那么须弥山呢，在须弥山的两边有日月，我们这个日月应该在须弥山上面，应该喜马拉雅山不是妙高山。妙高山呢，就指的是须弥山。假使你这个身体就像须弥山这么坚固，就像须弥山这么高大，竭尽皆坏散。这个竭尽，欲界不谈， 初陈天呢有火灾，这个火一烧啊，把六余天都烧得光光的，你看这个火很厉害的啊，说我们这个不能不防火了。这个火都是从哪里的？心火。在佛经里讲，心里有火发外火，所以初陈天呢有火灾，二陈天呢有水灾，这个大水一淹呢也没有一个幸免，三陈天有风灾，这个金刚风这么一吹呀，这是劫境啊，这是三灾八难。说六欲天上现五衰，三残尚且有风灾，要君修道飞飞翔，不如西方归去来。六欲天上有五衰象限，六欲天当然也包括我们人道里边的这个南瞻部洲了，四天王天嘛，我们是南方嘛，上边是刀立天、夜魔天、斗帅天、化乐天、塔号自在天，这个六天呢都是行淫欲的啊，所以是六兽欲交报，六兽的这个欲呀，有男女交合的，这是四王天。那么有的男女这个抱搂一搂，就等于是这个交合了，这是等于这个刀立天。执手笑四迎，有的两个人拉拉手，像外国人两个人见面，hello，这么一拉手，就等于在天上就是行淫了。执手，两人见面笑一笑，点点头，也是行淫了。啊，这是六兽欲交报，执手笑四迎，是六欲天呢都有五衰象限，五衰象限呢。座位坐不住了，你比如我们将来要临死的时候啊，心烦意乱，坐也坐不住，坐卧不安，那么身上都臭了，我想这很自然的现象，身上这个七孔长流不净，九孔长流不净啊，身上臭了啊，腋下汗出，周身出臭汗了，或者是宫娥才女都远离了，那你这个要临死的时候啊，我这亲戚朋友很多都分散了，那么或者是花冠萎了，这是讲这个六欲天上的，天上的戴这个帽子，戴花冠，用花来编的帽子，这个花也不新鲜了，萎了。这个修道三禅天呢，还有风灾，还有捷径，那么就不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三灾八难，没有三途六道。大海深无底，以覆皆枯竭，大海到时候也干了，所以是深啊，没有底，海还是有底的了，到时候也会枯竭。说沧海桑田是互相在变，大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，大地好像很坚固的了，日月也很光明的了，到时候啊都没有了。所以唐诗啊有这么几句话，说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南朝就是这个隋炀帝那时候，那他的盖庙盖的多了，现在都到哪里去了？庙盖的大，到后来是啊。说是都会变啊，那么是这个大地日月都归尽了，未曾有一事不被无常吞。你仔细想起来，没有哪一件事情不被无常两个字把你吞进去了，难免无常，都是不长久的，除了你证到真理，了解一切是常的，真理是不变的。那么所以在法华经里讲啊，如果你是了解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 你所看一切法都了解它是一切唯心造，心里边是不动的，法也不变。如果心里边牵动，法也会牵变。能生之心是动的，所生之法当然也动。所谓成有一法，不被无常吞。上至飞翔处，下至转轮王。七宝镇随身，千子常围绕。飞翔处啊，就是无色界天，就是飞翔处啊。到无色界天呢，飞翔又飞不翔，这个是很矛盾的，就等于我们是小孩子过年呢，又想放炮又怕炮响，想放炮把耳朵堵上，你何必麻烦你？飞翔就是飞翔，没有妄想，又没有离开妄想，这么一个三界的境界。三界里边就是离不开妄想，是飞翔，这是最高三界的顶天。下至转轮王，往下来讲的转轮圣王，转轮圣王啊，他是以道德来统治天下的，就跟我们现在讲无冕王啊，没有官位。你看孔夫子啊、老子啊、释迦牟尼佛，这个都没有做官，但是他的弟子有多少啊？磕头礼拜的有多少？这叫转轮圣王呢，他有这个轮宝，轮宝呢就是法宝，他用法宝来奢化子民，叫转轮圣王。七宝镇随身，七宝呢还是表法的啊，所以主要是有这个兵车呀，有这个种种的这个这个七宝不是那个金银琉璃车骑马脑，不是那种啊，就是它有七种的能够使令众生奢受降服的。千子常围绕，转轮圣王有一千个儿子，这千子经常啊围绕他。我想我们释迦牟尼佛不止一千子吧，希望我们在座的都是佛的弟子，都是他的弟子啊。说三界导师四生慈父，那么转轮圣王有一千个儿子，这个不算稀奇。如其寿命尽，习以不暂停。如果他寿命尽了，转轮圣王也会死吗？须臾之间呢，都停不住。我们刚才讲阎王叫你三更死，绝不留人到五更啊。那么他不让你死，你还可以弥留，叫你死马上就断气。这是如其寿命尽，这个寿命是实命，不是慧命，慧命是不尽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求消灾延寿，那个寿是慧命，延续这个智慧之命。我们生命之命呢，没有理由叫他多活几年，是不是？你要多活，年纪老了很苦哦。我们在座有这个老居士苦不苦啊？真正苦啊！不必说我们求老天爷再叫我多活几年，没有用。但是我们的智慧之命不能死，延续不断啊。说是慧命即续佛慧命。是如其寿命尽，其余不暂停，环漂死海中，随缘受众苦。那么死了之后呢，当然漂落到生死大海里边呢，随缘受众苦，随你在世间上所做的善恶之缘而受苦受乐。当然是在佛的看法，你受乐也是受苦，我们凡夫也是受苦受乐，说我有钱呐、啊，有我地位是乐，那么他看起来可能你有钱，越钱越多越苦，钱多了哇，一出去啊，放在皮包里啊，这旁人一抢把你抢走了，啊，更苦了，啊， 钱多了晚上睡觉没地方放，放到枕头底下，来个小偷给你个给你一换，给你换一个枕头，把钱包给你换出来啊。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随缘受众苦，这个众苦大家不要以为是这个，就是我们凡夫说说苦说乐，在佛教里都是苦，我们娑婆世界是苦乐相间的，有时候乐有时候苦，那也是自己呀、想是快乐，实际应该不是快乐。循环三界内犹如戏景轮，在三界里边呢生沉不定，所以在经里讲啊，才从第十殿前过，又向阎君锅里来。我刚刚从玉皇大帝那里走过，升天了，一下子怎么又跑到阎王爷的油锅里边来了？那就是忽善忽恶，我们心不定嘛。所以心不定是作善作恶，作善上升，作恶就下降了。说循环三界内犹如戏水井轮，戏井轮好像现在没有了，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，从前的那个在井里边打水呀、摇的那个轮子轮盘呢啊，叫戏井轮，戏水在井里边往上提水呀、拿绳子拿一个轮盘大轮子往上搅啊，搅水，一会儿捞上来了，把水倒倒，又把它放下去了。一入禅坐简，兔丝还自禅。我想这个道理，禅兔丝嘛，啊，吐了丝自己禅了自己。这苏东坡呀，有这么几句打油诗：世人皆说聪明好，世间的人呢都说聪明很好。吾被聪明误一生，我被聪明两个字耽误了我一生。但愿生儿愚且存，我愿意我生儿养女又愚又存。无灾无痛到公卿，不过他还有还想做官呢，就是无灾无痛的到公卿。说我们佛弟子啊，不求聪明，求智慧。聪明是外入的，智慧是内发的。真正有智慧的不多，有智慧的看生死啊。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有智慧，要看到生死，要想办法了生死。聪明的人他不是这样的看法，是吧？就等于是禅坐简，兔丝自缚的意思。无上诸世尊，独觉声闻众，上舍无常身，何况一般脱。无上的佛，诸世尊就是佛了，或者是独觉，或者是圆觉，或者是声闻。独觉出在无佛寺，声闻出在有佛寺。声闻就是闻四谛声而悟道的，独觉呢，春观百花开，秋看黄叶落，没有佛法，没有佛法。那么自己看花开花落，了解生灭无常，这个很不容易的。上舍无常身，连佛也要死，声闻也要死，独觉也要死，这是无常之身，何况一般，何况我们是凡夫，你能不死吗？所以寒山有一首诗，我想寒山的诗很古怪的，说城外土馒头，说城外有一个土馒头，莫嫌没滋味，你不要嫌它没有味道，一个人有一个土馒头就是坟墓了，说城外的坟墓你不要嫌它没有滋味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坟墓。说上舍无常身，何况一凡夫，父母及妻子兄弟病眷属，目睹生死隔，云何不愁颤。这生离死别是很痛苦的啊，那哭的死去活来的，哎呀你死了我怎么办呢，是吧？父母及妻子兄弟病眷属目看生死的隔，云何不愁颤呢？是故劝诸人谛听真实法， 所以也劝大家呀，好好听真实法，真实法就是佛法。共舍无常处，当行不死门。把这个无常啊，把它舍掉，就说是把这个生老病死这个四大之身呢舍掉，来换取这个不生不灭的心。共舍无常处，当行不死门。我们应该走那个不死的门，不要走生死的门。说唐白虎，我想大家知道唐白虎点秋香啊，他有几句打油诗，他自己看他自己的照片，就等于说我们早晨起来自己照照镜子看看你，说我问你是谁，说我问你是谁呀、啊、原来你是我啊，原来你就是我，我不认得你呀、啊、你也不认得我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却少得了我，哎，你我百年没有你与我，百年之后没有你我了，就是幻身呢、啊、那就是这么回事情啊。佛法如甘露，除热得清凉，一心应善听，能灭诸烦恼。我们今天讲的是如是我闻，一时薄切烦，在十罗花城四多林即孤独园，而是佛告诸比丘，有三种法于诸世间是不可爱，是不光宅，是不可念，是不诚意，何者为三？为老病死。汝等比丘，此老病死于诸世间实不可爱，实不光宅，实不可念，实不诚意。要老病死，世间无者，如来应证等觉，不出于世。唯诸众生说所正法及调伏事，是故应知此老病死于诸世间是不可爱，是不光宅，是不可念，是不诚意。由此三事，如来应证等觉，出现于世，唯诸众生说所正法及调伏事。我想我们这是佛经里边的特别的标记，也就是与外道经典不同。因为印度啊外道很多，那么但是这话讲回来，印度的外道还有点骨气，我们中国的外道就一点骨气都没有。印度的外道他这个经典都是说阿优，就是不是不这个伪造别人的这个标记。那我们中国的这些个外道啊，他自己说的经前边他也难个如是我闻，后边也讲一个这个信受奉行欢喜而去，中间就不是佛说的了，是他说的了。这是伪这个伪造这个佛说经典的一个标记，最不高明的事情。所以如是我闻呢，是释迦牟尼佛临灭度的时候的四种遗嘱之一。他这个四种遗嘱啊，就是灭度之后如果要解记经典呢，为了与外道不同，所以每一个经典首第一句都用如是我闻几个字。那么第二个遗嘱呢，就是讷姓比丘啊莫宾。讷姓比丘，因为佛在世的时候有些个六群比丘，六群比丘啊都是跟释迦牟尼佛有裙带关系的，有后台的，不听话，调皮捣蛋。那么他就告诉这班弟子，如果是我灭度之后啊，这些个魔性比丘你不要理他，再不好把他赶出去。 不共住。所以现在到这个丛林规矩里边呢，都有说不共住，不共住啊，不共住就是逼，把你逼出去，或者大家不理你，你天天发神经病，我们不理你啊，这叫精神封锁，精神封锁很痛苦的。我们正在讲段话呢，你来了，我们话也不讲。这是默宾，默耳宾治。第三种遗嘱啊，就说是佛陀灭度之后啊，以四念处为住，就是我们佛弟子应该啊，时时刻刻啊，住在四念处上，心里边住在四念处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第四种遗嘱呢，佛陀告诉我们灭度之后啊，以戒为师，因为我们都是佛弟子，佛陀灭度我们就没有师父。你比如我们现在是皈依师父也好啊，剃度师父也好啊，得戒师父也好啊，这都是形象，不是真皈依处。真皈依处是佛。那么佛也灭度了怎么办呢？以戒为师，守戒律，戒律就是我们的师父，就等于说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的师父是苦，是苦的，以我们五千年来的这个圣与贤呢，都是从苦里边出来的，所以不受一番寒彻骨，真的梅花扑鼻香。所以这个如是我们这句话，每一部佛经第一句都是这样子。这个含义是什么呢？如是两个字就指这一部经典，代表名词，代表这部经，就是佛说无常经。这部经啊叫如是，如是是法成就，如是之法。那么如是之法，这个法里边有两种形象，一个如，一个是。如啊是如如不动，是啊是来来去去，如是理，是是事，事理不二，如来的境界，四是全，如是实，全实不二的境界。无论哪一部经里面，都有它方便的一面，都有它真实的一面，这叫做如是。我们在文字上，这个我好像就是我难自己说的。实际不尽言，因为佛陀说法呀，在菩提树下开悟之后，我成道之后就说法了。那么窝难刚刚生呢，窝难尊者与佛的儿子罗侯罗同年生的，就是佛成道，罗侯罗跟窝难刚生下来。当然在这个很多的法他是没有听到的，窝难是后来出家的。那么所以在这个论里边呢，有说明说窝难出家的时候啊，有几个条件，说你从前说的话我没听见，你应该重新给我说一遍。佛陀答应，当然这个时候很简单的三言两语就解答了嘛。或者说是这个窝难呢，是辗转闻的，就是由这些个大菩萨、大罗汉们呢，慢慢的，已经听过的告诉他。所以这个如是我们这个我字，文字上是 国难的代名词。实际这个我就是心，心。我们闻佛法是用心闻，绝不是用耳闻。用耳闻当耳旁风啊，没有用。那必须要从闻思修耳入三摩地。所以我们讲经的法师也是有几个层次的，先闻，然后思，然后修，然后证，然后讲。证到之后你才能讲。这个名字叫做成性而谈。证到性了，你再谈怎么说怎么对。如果没有从闻思修证，你讲经啊开口就错。你法性不吻合，所以这个我闻呢是用心闻，就等于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似的，出入文中入流王所，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言不生，不能有动，不能有静，有动有静就闻不到。这个动静是两个形象，我可以老实告诉各位，我们互相研究这个道理。无论你是修行什么法，密宗也好，禅宗也好，净土宗也好，第一步啊，要把相对之法呀，把它打垮掉。所谓喜怒哀乐啊，这个悲欢离合，或者是善与恶，这两种形象啊，一定要放下。我们佛教讲放下，放下，看破，看破，就是放下这个东西。如果你天天拼命的做功德，这是好的呀。如果你在功德上修啊，你要没有智慧的话呢，这个功德呀要打很大的折扣。当然你心里边想恶事想坏事更谈不上修了。所以六祖大师讲，不识善不识恶，如何是你名上座本来的面目？本来的面目就是非善非恶的，非善非恶也就是我们所观之境，我们所关照的境界。如果是善，你不要观，因为对面还有个恶嘛，你观了善就漏了恶了。当然你要心里想恶的时候你也不必观，你想恶的时候另外还有个善，这个善恶呀是符合的。老虎是恶吧，他要饿了就是去吃羊或者吃其他的动物，但是虎毒不食子哎，是不是？老虎不食他儿子，他也有他一个善念。那个乌鸦最野蛮了啊，但是小乌鸦还反哺啊。你看那个羊，小羊要吃奶的时候它跪着吃，它这些动物啊都有它这个善呢这个两种这个形象。我们人也是这样，忽善忽恶，就是相对的抵消。所以没有办法呀，在这个相对之法呀有所修为。四谛呀要把这个两种形象啊把它融会融化了。所以天台宗讲性聚法门呢，性聚法门呢，善里边有恶，恶里边有善，本性具足善恶嘛，一念三千嘛，啊，一心十法界嘛，有四圣有六凡，四圣就是善，六凡就是恶。所以讲啊，禅皮不断善，诸佛有性恶。禅皮的人呢就是最坏的人，但是他还有一念善心。你看这个我们常常在电视看的这个犯了法的 戴上手铐啊、脚铐啊，人家电视这个给他照出来，他总还拿个啊拿一个扇子来拌遮面呢，还怕南门庭啊。那怕南门庭那一念已经他就反悔了，当初那个凶巴巴的啊，他就没有想到南门庭，到最后哎他就感觉是对不起啊，濮阳有愧了。所以说这个残疾有佛性可以成佛，最恶的人都可以成佛，诸佛有性恶，恶呀有性恶有凶恶，但是诸佛不会凶恶了，但是本性还有恶，所以我们众生里边本性里边还有恶的念，性恶跟凶恶，性善跟修善不同，性本具的，修是后天的。说性性的善恶，修的善恶，我们要把它分清楚。所以是在这个用文性，那么应该是用心，这是理性，用理性啊。但这个理性不是在这个一般这个科学家讲的这个元素的问题，理性完全讲这个观念的问题，也不是感官的问题。所以是这个如是我闻，这个一部无常经啊，是我窝囊心里边听到的，心里边听到，不一定听了一部经啊，听一句话，一句话就代表三藏十二部，看你融会到什么程度。一个字，如果你要听得懂了，那就是三藏十二部。一时是时成就，如是是法成就，我闻是闻成就。一时，因为在印度啊，当时啊，对时间观念很差，所以在我们经里边呢都没有记载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，都用一个一时笼统的